我们在讲这个发世俗菩提心的这一部分的修法，讲过这个七支因果的修法啊，我们也参观了前三部分哈，这个知母恩哈、义母恩、报母恩哈，或是把这个母哈，这个母所谓的母就是母亲哈，但是要在修这个前三部分的哈。这个知恩啊，义恩报恩的时候的这个母恩的母是一切众生啊，这是很重要的哈、你如果不能观，你的对境是一切众生，所发的心的量还是不能构成、菩提心啊。那这以前也说明过了哈、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就是第四支哈。这个持心啊，当你要升起报众生恩的心之后，你怎么样子让这个报众生的恩的心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那么再下来的第四支就是要升起这一个持心、慈爱心。所谓的持心，就是要希望众生可以得到快乐的心。慈呢，就是对人家好，好就是慈的意思。好，那对人家好的目的呢，是希望对方好可以得到快乐。但是呢，这样的慈心跟一般对人家好的心，在修菩提心的七支因果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不同或特殊的地方？主要就是我们通常对人家好，想要帮助人家，希望人家快乐，这样的心会观察这个对方啊的反应，视对方的反应而定。也就是说，你都要思维过，好像确定你对他好不会有问题啊，他不会这个也许不高兴，或是这个反弹，或是无法接受。所以你对他人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是透过对于你要帮助的人的一种了解，甚至是计算过以后你才决定的。但是在七支因果修的这个慈心呢、是不能这样想的。也就是你希望众生可以得到快乐，可是你不确定，你还无法确定众生是不是可以接受你对他的好的时候，你纵使无法确定，你也要升起要利乐他的心，要对他好的心，而且你必须主动，你必须积极，你必须不需要他说好啊，我需要你的帮忙之后你才对他好。好，也就是这一个我们讲哈，诸佛菩萨的慈悲跟世间人的慈悲的不同，在于诸佛菩萨他们发的菩提心，对众生想要利乐众生，使众生得到快乐的心，他是不请自来的。你不用邀请他，他一样会对你好。因此哈，在这第四部分的慈心的修习里面，最主要就是要这个使众生得到快乐、利乐众生的心哈，是不带他人邀请，或是不带你去思量你对他好他会不会拒绝，就是充满一种主动的一种心情。也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为了他好，不是为了得到他的肯定跟回报，是单纯因为你知道众生对你有恩情，你要报恩。所以既然他对你有恩情，你要报恩，报恩本身就变成一种自己的事情，也许可以把这个报恩当成责任，但是这个责任本身 不是一种负担，要变成一种主动的关怀跟给予。也就是说，你的报恩的心呢，如果升起报恩的心到极点，你必须要变成行动。可是变成行动呢的目的，或是转换成行动的时候的心，就是一种慈心，也就是希望你能够使你要这个报恩的对象可以得到快乐。那么你要让他得到快乐，你就不必等他说，哎，我需要你帮忙，或是你算过了，你对他的帮忙他不会拒绝。如果还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那样报恩的心就不是一种纯净的报恩的心，或是急切的报恩的心。当你报恩的心很强烈的时候，你希望对方得到的快乐的心一样会很强烈。你既然希望对方得到快乐，你就不带他请求，就希望他能够有快乐。但是这些快乐是要透过你的行动、你的作为而他得到快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有犹豫。比如你的朋友生病了，然后可能得到重病，他卧病在床，然后很多人都去关心他，然后你就心里想，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朋友有慈心的话，你心里要不要再去考虑，我会不会打扰他，我会不会这个造成他的这个困扰，或是他已经有那么多人关心，还需要我吗？如果有这样想，你对这个朋友的慈心，你对他的爱，其实这个词啊，在这个藏文里面叫这个强吧，哈，其实是一个慈爱的意思，哈，你英文就把它翻成 love。其实是一样的，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是就表示你对他的关爱，其实就是关爱之心，其实是不够强的。如果你回来想你自己对自己的小孩的爱，特别当母亲的对小孩的爱，有没有等说，哦，妈妈，我需要你的爱，你才去爱他？不会啊，你24小时都在关注你的小孩子，他需要什么，你要给他你的爱，对不对？你不用等他跟你要求，你就会主动去关心他。所以这里所谓的慈心，就是类似，就是这一种像母亲对小孩子那一种主动而无条件的爱，希望孩子可以顺利的成长，希望孩子可以得到快乐。好，那么我们对孩子的爱，如果不是经过菩提心的这一种观想，或是空性的这一种理解，其实是可以讲成对孩子的爱是对自己的爱的一种延展。但是呢，这里讲的慈心呢，基本上是要去除以爱自己的心为延展的那一种，比如对小孩子还带有染着的爱。所以在这里面慈心的修习，其实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两者。如果你要真心的爱一个人，无条件的爱一个人，主动的去爱一个人，如何能够让他不从爱之自己的延展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唯一的方式呢，就是要回来想我们前面讲的知母恩、义母恩、报母恩，也就是你爱的这个人对你有恩。你爱小孩子的心，孩子一生下来靠你抚养，他对你有没有恩？某种程度来讲有，他让你体会父母亲之爱。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孩子对你有恩。可是孩子对你的恩呢，是他依赖你的，是你给予的。所以这样的恩是要你体会说，哦，透过照顾他，你体会到一种无私的奉献，那么孩子才有可能在这种了悟之下可以说他对你有恩情。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要慈爱的对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是报慈的报恩的心去爱他。可是如果报恩的心不够强，这个爱就会变得有条件。所谓的条件就是看我方便，我有空，不困难，不构成困扰。如果这样的爱其实跟爱小孩子的一样的那一种以爱自己爱自己的心而延展出来的那一种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基本上不能构成所谓的在发菩提心的七支因果里面的慈心。好，所以就是我先把这一个修慈心这一部分关键的这一个条件先跟大家解释清楚。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禅修。那一样的我讲过了我们这一个每次在修七支因果的时候的禅修的部分，你必须要把这样的观念连到你自身的经验，也就是透过你自己这一生非常真实具体的经验，你去参观所谓的慈心，对众生的慈心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你希望他可以得到快乐的心要怎么样子，在你的生命的经验里面去回想有没有过曾经产生这样的心，那样的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基于那样的心做出来的行动后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这一些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去这个观修的。好，那我们就这个十分钟的时间要在这个慈心的这一部分升起慈心的部分一这个前三部分这个知母恩义母恩报母恩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之下，你如何在报恩报众生的恩如报乳母众生的恩的基础上升起对众生的慈心，大家要这个把它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想法变成一个你在你自己经验里面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的那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爱他人之心，把它具体的加以这个禅修。刚才我们禅修的这个慈心的部分的休息，其实我所解释的有两个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比较困难去做，但是如果能做到就会很有功德，如果做不到那这一个所谓慈心的修习就不能够完全。第一个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利他我们希望这一个我们的对象可以因为我们对他的爱护而得到利益，可是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你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考虑这对你来讲你方不方便会不会构成麻烦，或者是考虑到他的反应是愿不愿意接受等等，你一旦这样想你的答案通常都会越来越是否定的，你就会自动把这个情境变成说他可能不需要我的帮忙，然后我这样做可能真正这个对他也没有多少好处。如果我们一旦有这种信念的话，那个慈心就缩小了，它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生活里面其实充满着你可以修行的机会，可是为什么这些生活中的事情不能变成修行，是因为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呢？我们要不要去帮助一个人呢？并不是对方决定的，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要不要对一个人好也是自己决定的。如果我们要先对自己好以后才能对别人好，那所有的好对自己好以后就剩下不多了，能对别人好的 就会变得很少了。其实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慈心，有两个方式可以见证。第一个，你能不能对跟你冲突的、有冲突的人、有利益冲突的人或是关系不好的人对他好？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跟你处得不好的人，纵使你看到他需要你帮忙，你能不能够突破？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啊。不然我们所讲的这个慈心的修行就很抽象啊。但是呢，如果一个跟你关系不好的人，你看到你真的可以有帮忙他的机会，如果你能够突破心理上的障碍，你的慈心才是真正的慈心。吉天菩萨在入菩萨行的这个案人品里面特别讲这一点，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敌人得到好处，因为如果我们有不断继续有只爱自己的心，就会希望得敌人跟我们作对的人或是跟我们利益有冲突的人受到伤害，我让你做痛的，因为可以报复。你看别人受到伤害，他受苦，我们高兴，那爱在哪里呢？慈心在哪里？对不对？可是呢，敌人跟朋友的关系不是那个人造成的，是你自己怎么选定的，是你把他当成敌人或是当成朋友而形成的关系。其实他会是你的敌人或是你的朋友，完全都是跟你的自己的利益以及你的喜好为中心所做出来的判断。所以这样的敌人呢，如果在修菩提心的时候还是继续把他当敌人，那到了慈心这一关就无法再休息了。因为我们还是会习惯的从自己为中心，从现有的自己的跟其他人的关心为中心去看待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前面想的三种视众生如母的心就没有办法应用到这个敌人身上。你再怎么想都是这辈子而已，都是眼前的，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你是现在，他是你现在的敌人，他就不能变成你过去的乳母的，像母亲过去生曾经当过你母亲的这一点对你有恩，有恩的这样子的认识就不能产生。所以如果不能再透过更深的禅观去把这个敌人的这个印象至少给综合掉，慈心就没有办法被修习而得到实践。因为通常基于我见跟只爱自己的关系，敌人都是错的，我都是对的，所以敌人到底有没有错已经不重要，因为你认为他是错的他就是错的。但是再把敌人视为是他是伤害你的过程里面，你继续这样想就是不断的伤害自己，后果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就处不好了，到最后就要水火不容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对不对？最后伤害到的结果是谁？自己而已啊。你对他还有敌意的话，慈爱的心能不能起来？能不能升起？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只爱我啊，从爱我的角度，爱自己的角度，他就变成你的敌人。那这样子所谓要视众生如母，都要这一个等同的去看待他们而报恩的这样的修习，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佛昂达赖喇嘛，你看他怎么对待中国人，你看他怎么对北京的共产党，他从来没有恨过他们，一直的不断的站在 汉人的角度、中国人的角度的利益，想要去谋取所谓的这个西藏人跟汉人之间最大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慈心，当然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如果有了慈心，就当然不能有伤害敌人的行为，就不能有暴力的行为，就不能有害心嘛，是不是？因为慈心跟爱他人之心跟害他人之心是矛盾的，是互斥的。如果你要爱别人的话，你就不能害他，如果你能害他，你就不能爱他，对不对？这只能二选一吧。我们通常讲的爱恨交加有这种情形，对不对？那是还没有决定、哦、到底是要爱还是恨，在中间过渡阶段。爱恨交加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有一个会胜出，不是爱继续爱容忍下去，就是要恨了，放弃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你可以检证的，你对于你不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你的敌人能不能成为你慈心的对境，这是可以检证你到底慈心修的程度有多少。第二个，真正彻底的慈心是不是要去除爱自己的心，对不对？前面讲了，好，那么要去除爱自己的心呢，是要爱他人胜于己，这样子的爱别人的力量才会强，对不对？第二个状况，好，正检证自己是不是真正有慈心，你能不能舍己救人？我们在这个八八风灾水灾哈的这一个我们这些救援的哈、哦，比如说那个驾直升机的哈、哦，那个司机哈、哦，那个驾驶，其实他已经基本上退休了。就是后来机翼不是救了两三次，然后这个机翼被卡到，啊、哦，然后他其实是接近是类似那一种义工的方式去出勤的，因为他已经飞了两三趟了，已经都超出体力的负荷。可是他知道，如果他因为自己疲惫或是不再飞，他救人的机会就没有了，不去救那些人，可能就没有生还的机会了。像这样的例子，舍己能做到舍己救人的，就是慈心已经完全的、哦、可以这一个在心中能够这一个实现完美的休息的阶段。为什么我们把这些舍己救人的人称为义行？因为那是多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可是你知道，菩萨就是要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不然就不是菩萨。所以我们也许今天有时间或没时间哈、哦，这一个在寄诵一开始的前几诵里面谈到佛陀的这个过去生当菩萨时候舍身救人这些故事，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舍己救苦嘛，对不对？把自己的这个血啊、肉啊，好、哦、给这一个饥饿的这一个母老虎吃，因为还有其他五只老虎、小老虎等着啊、哦，这一个嗷嗷待哺。如果这只母老虎死了，其他的小老虎也会死了，所以舍身喂虎的这个故事，这是最典型的菩萨的慈心。那为什么舍己救人还比我第一次讲的能不能对敌人好还有困难？其实对敌人好，老实说哈，是对自己好。所以你如果脑筋清楚的话，对敌人好，哎，是一种你可以变成哈，终极而言是一种达赖喇嘛讲的哈，聪明的自私。也就是如果你够聪明，那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你是要为敌人好，因为如果他变成你的敌人，他就一定会来伤害你啊。如果你把他因为你对他好把他变成朋友以后， 朋友是对你好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还比较容易啊，如果你脑筋够清楚的话，好，这是一种聪明的自私，聪明的自利嘛，对不对？有智慧的自利，这都还可以说，哎，为我自己好。可是要舍己救人，你必须还要进一步做到一点，破除我见。只要你还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自己的存在是那么真实的，就很难做到舍己救人。但是舍己救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一定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如果按说一定要完全破除我见，那就要成为圣人之后才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呢，也不必要。比如说我们去说这个驾驶这个飞机的那个后来捐躯的哈、哦、那个救难队员，他不见得是已经是圣人，可是他当初为什么能那样做？其实有一个关键，别人比自己重要，别人的重要性超过了自己的重要性，就有可能可以舍己救人。当然彻底来讲，应该是说你要生生世世能够舍己救人，或是不加思索的舍己救人，你是应该要破除我见。可是在破除我见之前，只要是疼惜他人的心大于疼惜自己的心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出舍己救人的行为。那疼惜他人的心怎么样大于疼惜自己的心？这就是关键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家权、哦、数量变得那么大，因为这是像天平的两端嘛，别人比较重要还是你比较重要，对不对？如果是各自以单一的单位一比一的话，同等重要，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存在的生命，用民主的角度，一个人一票嘛，好、哦，至少是同等重要嘛。可是通常都是我们比别人重要嘛。那我们比别人重要是同样的单位，可是我们密度增强嘛。我们在对方也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啊，为什么你会比别人重要？就单位来讲，他是一，你也是一，对不对？你的密度增强，你我爱的密度增强，所以那个天平就往你这一边垂下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对方的密度增强，你的密度减少，哎，天平显现出来要往哪一边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其实一般而言呢、啊，哈、哦，法王在《真爱无限》里面有提出一个很简单的、很逻辑的说法，这个说法很合理，但是我们不容易做到。他说，同样每个人单位都是一，对不对？你自己只有一啊。但别人加起来是那么多的复数啊，是多啊，所以别人一定要比你重啊，对不对？因为别人是很多人啊，你的对象是很多人，你自己成为对象只有一而已啊，逻辑上是不是这样？可以成立，对不对？可是我们那个很多人还是比我们轻啊。可是为什么在某种场合里面，其实人不是随时可以舍己救人的，要在某种情境，要在某种情境出现的时候，比如说他人有危难的时候，很多人有危难的时候，所以这个驾驶他一定想，我一个人跟我能救的那么多人谁比较重要，对不对？那他人有没有危难，其实这是判断的。有些人看到别人有危难还是无动于衷啊，看到他人有危难还要进一步把他人的危难，我们可以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而且呢要把这个人跟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必须要连结起来。如果他是陌生人的话，你大概就容易把他放过，但是他是不是陌生人也是你决定的。所以大家要回去想前面的那三个步骤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就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认识里面，你所谓的陌生人纯粹是从这一世的角度 去定义的，对不对？如果你纯粹从这一世的角度，你不能再往前世去推，你永远的慈心、悲心、圣心的对象，就是你认识的、你认为对你有恩的那一小撮人，对不对？你必须要转换观点，他是跟你很亲的人，对你有恩的人。如果不能转换这个观点，其实在慈心里面很重要的，我前面讲的主动的帮助的那种想法不会起来。用我最近遇到的例子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太太的一个学生妹妹，其实应该是三礼拜前自杀了。后来这一个我太太从她的同事知道这个消息，因为这个学生也没有直接跟我太太讲，后来我太太跟她联络上，我们知道这个情形。那这个小这个妹她的我这个太太学生的妹妹才高二，烧炭，因为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我那一天刚好请基金会的格西到我家，所以因为我们之前讲穿越生死，我知道这一种，我想那个自杀那个小女孩一定，你知道她一定不是真的想自杀，但是烧炭烧到昏迷了，一旦跨过了那条线醒不过来的话就走了，所以她不是真的要死，是二氧化碳吸到就是已经昏睡，然后继续烧没有被发现就走了。所以我马上想到他已经心生懊悔，其实才发生前一天，后来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为他做什么，所以我就马上跟他联络。我就是这一个隔期到我家的时候，我在想光靠我一个人力量也不是很够，最好还是有一个这一个受比丘戒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法师跟着我们一起去，至少对他做一些提示，就是指引啊引导会有帮助。那刚好蛮巧的因为我刚好家里有一罐这一个下密教院他们修这个密集金刚的沙坛城这个所修法所这个留下一瓶金刚砂，我就跟格西讲说，其实这个是可以给他因为给我的那个格西啊，那个下密院的格西也说，就是他其实用在超度室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超度亡魂我就这个我们那一天就带着格西跟我太太，我们就从桃园到了这个三军总医院，就是到那个那边的太平间去带着金刚砂，我把它装在这个檀香油里面然后这个可以点在这个梵门这个地方等于就是希望他可以神识从那边离开，他是比较能够往生散去的那是格西跟我讲的所以他我们就一起去做真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到了他的这个冰柜前面，把他的这个请工作人员把力气拉出来的时候，我一进去真的会觉得他很沉重懊悔。我们帮他这个持咒修法开刀以后，然后葛西帮他做了那样子的一个把金刚砂点在他环门以后，我们在那边念了大概五十分钟的时间。我太太当然没有像我这个样子每天这样修行就是有的功课就对，但她马上觉得能量就变了，磁场就变了。我当然主要的目的是告诉这个其实我是跟这个往生的这个妹妹讲，你不要懊悔了，来不及了，就接受吧，下辈子下来世不要再做这种笨蛋事情，因为你懊悔也没有用。我也要告诉他，我太太的这个学生，你们也要接受，这是他的选择。其实你不知道他现在往生一定比较不好吗？不知道。他再多活几年一定比较好吗？不知道，谁能保证？对不对？既然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那就只能往前看，就是把这样的事情当成一个经验， 从中学习。我必须承认啊，其实我带了他，我带了格西跟我太太，其实我是靠最跟他姐姐是最靠近那遗体地方的人。其实我这个载完格西回台北回到我家的时候，我身上还是有沉重的感觉。好，可是这个可以透过很快的洗个澡，你转化一下心境，你就可以觉得哎，他的已经心安，好，而比较轻松的这样的状况可以感觉的时候，我的感觉也跟着没有了，那种沉重的感觉。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小女孩，我不是说我多有慈心，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可是这个事情你要做不做就在一念之间，但是这样的处理对我太太那个学生，她觉得真的得到很大的帮助，她整个心情也完全变了，整个家里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就变了。她自杀的时候，她妈妈刚好在英国，也没有看到，爸爸无法接受，因为完全是意外。那你怎么去处理？我其实是在想，